谈古论今，跳跃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敦促伊朗尽早复谈核协议，循外交途径终结制裁。白宫证实美国考虑要求入境旅客需打完疫苗。现代隔离政策，民众市府集会抵制疫苗护照。夏威夷渔民对中国扩大捕鱼活动表示担忧。英国两艘军舰常态部署印太地区，美海军推文支持。阿拉斯加州三座偏远火山爆发，喷出熔岩和灰烬。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继伊朗新任极端保守主义总统莱希表示将寻求外交途径终结伊朗受到的制裁后，美国5号针对恢复核协议一事敦促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如果莱希总统真是决心希望解除制裁，这样这个正好就是维也纳会议要谈的事。普莱希期望伊朗把握今次机会推迟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欧盟在2015年和伊朗签署核协议，以防止核武扩散。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在2018年退出，恢复制裁伊朗。伊朗亦自2019年起逐步违反协议。相关各方今年4月起在奥地利维也纳就恢复协议展开间接谈判，目前尚未有结果。普莱斯重申，尽管对伊朗感到忧心，但现任总统拜登政府将这个协议视为确保对伊朗核计划实施常态性和可核查限制的关键。普莱斯指出，全面解除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核协议的提案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他说，对我们而言，这个是当务之急，我们希望伊朗以同样紧急的程度来看待这一项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现已要求入境旅客需打完疫苗。白宫发言人普萨基5号在媒体简报会中证实，要求打完疫苗才可以入境，确实是美国跨部会工作小组考虑方案之一，但目前仍在研议中，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普萨基强调，考虑 Delta 变异毒株仍在肆虐，美国目前会维持现有旅行限制，但希望在重启国际旅游的适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已准备好一套做法。为了抑制病毒跨境传播，美国目前禁止过去14日到过中国、印度、伊朗、巴西、英国、欧洲更新区、爱尔兰及南非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从其他国家入境的旅客，包括美国公民，就要出示登机前3日内检测阴性报告。截至目前，美国只是批准3款 COVID-19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包括辉瑞、 BioNTech、 莫德纳疫苗及强生集团单剂型疫苗。纽约市市长白思豪8月3号发出强制市民打疫苗的信号，很多纽约人感到他们的自由生活受到威胁。8月5号，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同一些小生意主以及小孩的家长在主政厅前举行抗议活动。史坦顿岛居民亦都在当日集会，宣布要在法庭上控告市长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抗议活动组织者共和党市长候选人斯利亚5号表示，在纽约这个近900万人口的城市，疫情高峰时每日住院人数1700人，现在只有50人。原来每日死亡760人，现在只有5人。他说，在情况明显不严重的情况下，白思豪却宣布强制政策。一日之后，也维持中心的汽车展取消，亚马逊将重启时间从9月推到明年1月，谷歌等大公司纷纷推迟开放办公室的时间。纽约史坦顿岛区长候选人莱姆罗5号宣布，他们已经向法院递交诉讼，指控市长白思豪的疫苗护照的统治是非法的，而且侵害了基本自由。根据哈佛大学和其他多家学校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美国只有27%的人支持疫苗护照。 夏威夷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美国海岸警备队亦在这里常驻，附近公海上很少发生对抗冲突。但据美国之音6号报道，中国渔船在南中国对菲律宾渔民进行恐吓，引发了期间渔民的担忧。2016年，一个有联合国支持的独立法庭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声索作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中国拒绝接受裁决，中国渔船依然在南中国海与依赖渔场的当地国家经常发生对抗。报道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国和消费国。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捕鱼船队经常从事侵略性的行径。中国渔船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被控非法和未申报的捕鱼，中国对此加以否认。夏威夷的渔业官员对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表示担忧。根据美国海岸警备队的报告援引，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指出，世界的海洋渔业资源有 93% 被充分利用，过度利用或显著耗尽。根据英国皇家海军的公开资讯，巡逻舰塔马号及史佩号这个月底将前往印太地区展开常态性部署，以强化与这个区域的连结，并推动全球化英国。目前巡逻舰正在珀茨茅斯港进行整备维护。英国海军4号表示，过去18个月在英国水域持续整备的塔马号将在印太区域部署多年，这个是皇家海军前进部署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海军邀请各界持续透过推特关注塔马号动态。美国海军推文恭贺塔马号即将透过部署支持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还标记有海军伙伴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27号访问新加坡，公开表示，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挑战，军事资源恐仍然显稀缺，因此美国及盟友必须拟定最佳分工合作方案。例如，如果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多一些，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或者能够在某些领域发挥更大效益。阿拉斯加州三座地处偏远的火山目前正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其中一座火山喷出熔岩，另外两座喷出蒸汽和灰烬。阿拉斯加火山观察所地质学家韦汤马斯5号表示，到目前为止，火山附近的小型社区没一受到影响。网络摄影镜头8月5号清晰显示，巴普罗夫火山喷出低度烟灰，这个令观察所将火山境界由黄色提升至橙色等级，黄色代表火山呈现不安迹象，橙色代表火山正在喷发，喷出少量火山灰。韦汤马斯说，火山灰云从海拔2518公尺高的山顶窜起，向南方飘移9.7公里左右后散去。他表示，巴普罗夫火山非常诡异，它可能在没有显示太多警讯时就喷发了。另外一处喷发的是大石金火山，是座有圆顶和破火山口的复式火山，位于安克拉治西南方1851公里的地方。韦汤马斯说，第三座是塞米索波奇诺伊火山，已经断断续续喷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要求华大基因9月前登记产前检测产品。香港修订入境条例，加拿大发旅游警告。消息说，美情报机构从武汉病毒所获大量中共病毒新信息。对抗中共，美国和印尼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双边旅行要求不对等，欧盟呼吁美国速解除旅行禁令。CVS 宣布旗下多个药店将停售强生疫苗。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英国卫生部高级官员礼拜四表示，中国华大基因集团如果想继续在英国提供产品，就必须在9月1号前向当地监管机构登记产前基因检测产品。路透社报道，华大基因集团与中共军方合作开发了这一项检测，并利用该检测收集全世界数百万女性的基因数据。但是华大基因公司表示，他们的产品武创产前基因检测测试是他们自己开发完成的，从未同中共国家安全或国防部门共享过数据。他们的产品亦都符合欧洲私隐法。英国初级卫生大臣詹姆斯·贝瑟尔说， 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管理局认为，华大基因的设备在投放到英国市场之前需要受到监管。贝塞尔在回答英国上议院一位议员关于华大基因测试问题的画面答复中说，据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管理局了解，华大基因的遗传筛选检测目前在英国有出售，但这些设备目前似乎还未有在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管理局注册。香港入境条例修订案在8月1号生效后，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警告公民，香港当局可能会根据这项新法律阻止人们离开香港。香港立法会今年4月28号通过的入境条例修订草案，容许保安局局长赋予权力入境处处长能够指示运输工具可以或者不可以运载某些乘客。加拿大对本国人人去香港旅行发出警告，该警告说香港当局可能会按该新条例阻止特定的个人离开香港。在没有明确说明立法的情况下，这些新权力可能会被用于针对个人、家庭或雇主的调查，以及刑事和民事事务。该警告说，在你尝试离开香港之前，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行动限制的对象，可能很难从地方当局获得有关行动限制的信息。如果你因为行动受限而没办法离开香港，请咨询律师并通知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据美国情报机构消息人士礼拜四向媒体透露，该机构在当日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得到了大量的关于中共病毒的新信息，目前正在忙于解读这些情报。但该消息人士也强调，这一批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可能有助于构建 SARS 冠状病毒源头的调查，但是对于病毒外泄这一推论的帮助可能不大。据每日电讯礼拜四报道，拜登总统在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8月24号之前提交与中共病毒源头有关的调查报道。中共卫生部在5号给中国情报机构提供大量关于中共病毒的数据，其中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所有病毒的基因组。美国情报机构目前正在利用美国能源部的超级计算机处理这些数据，但是由于这些文件是中文的，而该机构没有足够的获得情报审查的讲中文的生物学家，因此处理这么大量的情报仍然有所困难。美国与印尼这个礼拜启动史上两国间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以对抗中共不断的扩张，将有多达4500名士兵参加今次联合军演。正在华盛顿 DC 访问的印尼外长马苏迪礼拜四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后发表讲话，对美国更多参与该地区事务表示欢迎，并对与拜登政府建立更紧密关系寄予厚望。马苏迪说，印尼是一个民主国家和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我们建立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提供重要的附加值。这个礼拜二，布林肯宣布启动与印尼战略对话，华府表示两国承诺在包括捍卫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与印尼两国在2015年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今次是首度进行战略对话。马苏迪亦都谈到，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将涵盖贸易、投资、安全和公共卫生。自6月以来，欧盟建议27个成员国允许来自美国的旅客入境，但是由于中共病毒病例不断增加和高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变种的传播，美国对欧洲旅行者仍然维持着入境禁令。对此，白宫正在受到来自欧洲国会议员、政府、旅行行业和滞留外国民众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礼拜再次呼吁美国允许欧洲旅行者入境。美国全国商会欧洲事务资深副总裁乔林斯表示，恢复安全的跨大西洋旅行对国家经济复兴至关重要，面对面商业活动和跨国旅游有助促进全国各地经济增长，亦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另外，欧盟副主席马尔加里蒂斯亦对欧美双边关系中展现出新气象表示欢迎。他说，跨大西洋合作不应该只是专家、外交官、将军和专业人士的事，没有比疫情大流行之后放宽旅行限制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美国大型连锁药店 CVS 公司礼拜四宣布， CVS 将不会在它的属下大多数的药店出售一剂量的强生疫苗，但是将会继续提供两剂量的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据每日邮报报道， CVS 没有解释发布这一政策的原因，但是该公司几个礼拜前就表示他们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强生疫苗，而且没有再继续订购强生疫苗。不过 CVS 发言人德安格里斯说，该公司旗下的1000多家分布在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诊所的非紧急服务仍将为病患提供强生疫苗。自从强生疫苗在今年2月份获得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物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后，该疫苗的推广并不顺利。由于推出无奈就出现了疫苗引发血栓的报道，疾病中心和食品药物管理局曾经暂停接种该疫苗11日。之后强生在说明书上标明他们的疫苗可能会引发血栓后，先被允许重新接种。提供避风港，拜登延长港人留美时间，王耀明获廉署撤控，庭外高歌呼吁港人继续撑下去。香港大学禁评议会，学生入校被批斯文败类。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日，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美国总统拜登5日为喺美国嘅香港人提供临时避风港，允许成千上万嘅港人延长喺美国嘅居留时间，以回应中共对香港嘅镇压。在一份签署的备忘录入面，拜登表示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蚀，我只是推迟驱逐在美国居住的某些香港人。拜登以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原因为由，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实施长达18个月的暂缓强制遣返。暂缓强制遣返是美国总统通过自由裁量权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目的是允许某些人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内在美国境内生活和工作。拜登在备忘录入面说，中共单方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损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自2020年6月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警方继续开展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以同国安法相关的指控包括分裂国家、颠覆、恐怖活动和勾结，拘留了至少100名反对派政客、活动人士和抗议者，超过10000人因与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的其他指控被捕。备忘录写道，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正义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击新闻自由。拜登说，为在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的香港人提供避风港，可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不会动摇对香港人民的支持。香港著名歌手黄耀明及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早前被廉政公署控告涉嫌选举舞弊，两人都获撤销控罪，准以2000元自签守行为18个月。黄耀明在法庭外高唱经典广东歌《问我》，鼓励港人继续撑下去。香港歌手黄耀明及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日前被廉署控告涉嫌在2018年立法会港岛区补选中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歌唱表演，以诱惑他人投票给欧诺轩。案件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经控辩双方商讨并同意，廉署撤回对黄耀明的控罪，法庭批准黄耀明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辩方表示，虽然两名被告的角色不同，而且明白事件影响选举的公众观感，但考虑到案发时间短暂，希望法庭能够以同样方式处理欧诺轩的控罪。控方交代，没有证据显示欧诺轩曾经提供报酬给黄耀明，或由欧诺轩主动邀请黄耀明表演。最终欧诺轩同样获准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期间要行为良好，不得干犯选举舞弊相关罪行。目前正服刑的欧诺轩离庭时获多名旁听人士打气支持，向他高喊加油啊诺轩，撑住啊等，又向他挥手，欧诺轩挥手回应。黄耀明在庭外见记者时高唱《问我》一段歌词，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 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黄耀明又呼吁香港人继续唱下去，香港人继续撑下去，多谢大家。之后他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离去。今次案件约40名港人排队旁听，歌手兼黄耀明好友何韵诗、艺人叶德娴及填词人周耀辉都停旁听。香港大学校委会8月4日宣布，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学生禁止进入校园。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质疑校方未有跟从纪律研讯程序，他对事件表示难过。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更直批港大校委会是斯文败类。事件风波源于71次警案，自杀身亡的疑凶梁建辉头七当晚，即7月7日晚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以30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决通过评议会对梁建辉先生逝世深表悲痛，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同情同慰问，感激他为香港所作出的牺牲的议案。之后港府与校方等建制派对事件猛烈抨击，保安局8日更发新闻稿警告相关举动可能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的恐怖活动罪，是极严重的。广大学生会随即在7月9日凌晨召开记者会，就事件道歉，并宣布干事会成员辞职，即时生效。他们鞠躬向投票给他们的同学以至社会致歉，并宣布撤回有关议案。学生会评议会的 Facebook 及官网亦已经下架有关议案。警方国安处之后声称接获相关举报，在16日下午近3点派员到香港大学学生会综合大楼调查，并到学院和校园电视的办公室搜证，取走校园电视一部电脑主机。8月4日，港大校委会宣布所有参与当日会议的评议会学生成员都被禁止进入校园范围及使用大学设施和服务。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5日出席商台节目表示，校委会的决定令人感到好难过，认为学生以迅速道歉，不明白点解大学未有选择培育学生有错能改，而是无端端诉诸校委会作决定。他并质疑校委会越权，因纪律研讯程序应该是有规有矩，学生应该有申辩的机会。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6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 Delta 肆虐，更多以前犹豫的美国人开始接种疫苗。拜登签署新命令，2030年半数美国新车必须是电动车。提供避风港，拜登政府延长港人留美时间。澳洲外长宣布年底前完成自主制裁法修正案。进口激增，美国6月贸易逆差创落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免疫率低的地区疯狂传播，在南部几个州曾经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现在开始接种第一剂疫苗。美国疫情协调员齐恩茨星期四对记者说，显然美国人看到了未接种疫苗和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影响，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反应，并立起三就接种疫苗。研究表明，与最初的冠状病毒毒株不同，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性更强，需要接种两剂疫苗才有机会预防感染和严重症状。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恶化，由7月初以来，目前在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每日报告的第一剂疫苗接种人数的7日平均值增加了1倍多。在全国范围内，截至星期三，首剂疫苗接种人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446,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17%。根据 CDC 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目前的每日平均感染病例数创造了该州的纪录。该州州长要求在9月1日之前重新实施口罩规定，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即管最近接种疫苗数量激增，但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疫苗接种率目前只有 37.2%。在全国排名倒数第5，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的是阿肯色州，37%的居民接种了疫苗，惠俄明州为36.7%，密西西比州为34.8%，阿拉巴马州为34.6%。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全国每日病例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约94,000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增加了5倍，其中绝大多数新感染者没有接种疫苗。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三表示，
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由于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扩散，新病例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每日200,000例。据联邦官员说，具有严重后果的冠状病毒病例仍在增加。CDC 主任马伦斯基星期四表示，每日住院人数的七日平均值比一个星期前增加了 41%， 每日死亡人数的七日平均值增加了 39%。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到2030年在美国新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必须达到 40%至 50%。其中电动车包括纯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电动车。在驾驶一架电动吉普车绕白宫南草坪车道行驶后，拜登总统对记者发表讲话，即管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犹豫不决，但是中国采取了行动，中国现在拥有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游戏中。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高管星期四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活动。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承诺，到2030年将电动汽车销量提高 40%至 50%。 在一份单独的联合声明中，汽车制造商宝马、福特、本田、大众和沃尔沃呼吁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全国室温气体排放标准，继续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即管拜登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但是销售目标并非强制性的，相反，该文件鼓励美国汽车行业与政府推动立法和采用电动汽车。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据巴伦周报报道，就目前来看，美国道路上只有大约200,000架电动汽车，2020年售出的汽车中只有 2% 是纯电动汽车。以通用汽车为例，该公司2021年上半年在美国交付了130,000架汽车，其中电动车只有20,300架，只是占 1.6%。 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美国只是占全球1,020,000架电动汽车总量的 17%，远落后于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中 44% 的占比，以及欧洲 31% 左右的占比。美国电动车的增长速度亦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中国。2016年至2020年，美国电动汽车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7%， 欧洲为 60%， 中国的增长率为 36%。 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咁将对成个电动车产业链带嚟巨大嘅影响。巴伦周刊预计喺接落嚟嘅9年入面，只系喺美国就需要花费近$1,000亿嚟生产足够嘅汽车同电池，并且维护相关基础设施，以实现拜登嘅目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喺美国嘅香港人实施长达18个月嘅暂缓强制遣返，为在美国的香港人提供临时避风港。拜登表示，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认识到中共政权对香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蚀，我只是推迟驱逐在美国居住的某些香港人。暂缓强制遣返是美国总统通过自由裁量权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目的是允许某些人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内在美国境内生活和工作。拜登在备忘录中说，中共单方面将港版国安法强加于香港，损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由2020年6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警方继续开展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拘留了至少100名反对派政客、活动人士和抗议者，超过10,000人因与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的其他指控被捕。拜登在星期四签署的备忘录中写道，在过去一年入面，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其剩余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击新闻自由。拜登说，为在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的香港人提供避风港，可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不会动摇对香港人民的支持。备忘录还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部长采取适当措施，如被推迟驱逐的香港人可以在美国就业，持有 F1 签证的香港学生的监管要求亦可以暂停。白宫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明确表明中共违背了对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目前正在寻求立法， 比那些参加抗议活动后害怕受到迫害的香港人更容易获得美国难民身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接受逃离香港镇压的人。8月5号晏昼，澳洲外长佩恩发布新闻公告，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2011年自主制裁法提出修正案。这个是对外交、国防和贸易常设委员会有关马格尼兹基人权法报告的部分回应。公告说，澳洲政府将对现行的自主制裁法进行改革，以便能够对国际关注的恶劣行为的犯罪者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改革亦将扩大澳洲目前基于国家的自主制裁框架，以明确可适用制裁的行为，如制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严重侵犯人权、恶意的网络活动和严重腐败行为。一旦确定了行为类型，澳洲将有能力对被确定参与此类应受制裁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禁令。当日晏昼，澳洲参议员帕特森在 Facebook 发文力挺外长佩恩，说这个是民主、主权和自由的又一重大胜利。他在 Facebook 贴文中写道，莫里森政府已经同意引入马格尼兹基式的制裁法律，以单独针对那些侵犯人权、从事腐败行为或威胁澳洲国家安全的外国官员。上年12月7号，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国防、贸易常设委员会在完成一年的调查后，提交了题为《犯罪、贪污和有罪不罚澳洲应否加入全球马格尼兹基运动》的报告。报告建议政府应制定类似美国的马格尼兹基人权法，令其有权力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贪污的外国人实施签证和财产方面的制裁。而佩恩的公告亦明确提到，改革澳洲的制裁法律是对外交、国防和贸易常设委员会有关马格尼兹基人权法报告的部分回应。佩恩感谢委员会成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跨党派合作和承诺，以实现这些重要的变革。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在一份文件中表示，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增长 6.7%， 达到75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口亦攀升至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1%， 达到2834亿美元。在这个同时，6月份出口额小幅增长 0.5%， 达到2077亿美元。6月份贸易赤字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货物贸易逆差增加4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7亿美元。今年迄今为止，贸易赤字和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6.4%， 达到1358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随着与经济重新开放相关的消费者支出激增趋势的减弱，贸易逆差将在未来几个月逐渐缩细。海头宏观资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尔斯对美联社表示，随着消费品需求的顶峰已经过去，预计消费品进口将会减弱，而出口订单的调查数据显示，出口增长势头会开始加强。此前上一届川普政府寻求的削减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之一，是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在协议中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根据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跟踪调查，北京远未有完成他的承诺。截至6月，北京购买了6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而今年的目标是990亿美元，缺口为 45.5%。 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总计为158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9.2%。
上海电器总裁跳楼，一篇报道被删。重磅，美国情报机构破获武汉基因库。史学泰斗余英时辞世，中国媒体不敢提一件事。习近平副作另有目的，还是一文引警惕。有礼新华社出手，白酒电子烟类股跳水。英国加入东协，重返印太，剑指中共。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主持人林思明，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的8月6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位于江泽民派系大本营的上海电器集团，最近成为中共权斗的风暴眼。继集团前副总裁吕亚臣被调查，董事长郑建华落马之后，八月五号传出集团总裁黄欧跳楼自杀的消息。八月五号晚间，上海电器集团股份公司公告话，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黄欧先生在当日不幸过世。财新网好快引述消息源爆料指出，黄欧是非正常死亡，在五号朝早于上海浦西的某小区屋企跳楼自杀，轻生原因暂不明朗。每日经济新闻随机发布对黄欧的太太的独家专访，不单止证实黄欧跳楼自尽，而且透露黄欧几日前仲试图割腕。他的太太表示，我的诉求是要知道我老公犯了什么错，你说他犯了什么罪我认，但是要将证据拿出来彻查。但很快这一则报道被下架删除。上述消息在几个钟之内相继出现，显示黄欧离世带来的震动。黄欧的太太强硬态度及相关报道被删，暗示背后有激烈角力。就在黄欧离世前的10日，7月27号，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建华落马。四个月前，在4月7号已经退休一年的上海电器前副总裁吕亚臣被调查。5月底以来，上海电器全被发现83亿元的坏账。上海电器的控股公司上海电器总公司是上海市国资委独资国有企业。上海国资委则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两个仔江绵恒、江绵康及他的侄吴志明的利益地盘。今次当局在上海帮地盘喐手，无疑是习江内斗的白热化。另外，时事评论员李燕明查证发现，上海电器集团和内蒙古政商圈关系密切，一些关联的内蒙古高官及公司高管近期密集被查处。上海电器的一连串动荡显示习近平在内蒙古倒查20年的动作燃烧到江泽民的上海帮。在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突破2亿大关之际，美国情报机构的病毒溯源调查爆出猛料。美国 CNN 新闻网披露独家消息指出，美情报机构正挖掘一个巨大的基因库数据，一旦破译，这个可能是揭开病毒起源的关键。这个其中包括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基因蓝图。一些官员认为这个可能是疫情爆发的源头。目前摆在情报机构面前的挑战是怎样将这些海量数据化为可用的信息。毕竟这个并不是情报界90日溯源工作的全部。报道说，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超级电脑帮助情报机构获得了足够的计算能力。另外还有人手问题，情报机构不单需要专业而且有足够安全许可的科学家来解释复杂的基因测序数据，他们还需要熟练掌握中文的人。这些条件限制了可以供调用的人力资源范围。报道没有提及美国情报机构是怎样及在几时获得的这些海量数据。除了消息本身值得关注之外，上述爆料出现的时机亦都极为敏感。近一段时间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前国家情报总监等陆续释放中共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讲法。中共就发动外宣反攻，除官媒及外交部联合指控病毒是由美军制造之外，还被海曼资本创办人卡尔巴斯爆料恶魔计划。可以说正是病毒溯源攻防大战的紧张时刻。观察人士认为，对民主党政府来讲，怎样处理病毒溯源问题相当棘手。一来，民主党和中共有长久的利益往来；二来，风暴眼中的武汉病毒所增益研究正是在奥巴马政府的资助底下进行的。就在当地时间8月4号，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不支持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讲过的要中方为疫情赔偿超过10兆美元的诉求。台湾中央研究院8月5号发出通告，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8月1号晚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中共官媒亦都给予了报道，例如澎湃新闻说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但是对余先生的反共立场就只字不提。事实上，余英时先生除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之外，亦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著称。 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更帮助他清楚自由民主的价值所在，生前一直明确反对中共政权。余英时对共产主义介入中国转型期而导致的一连串失败非常叹息，他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拿共产主义理论当成医治中国的药方，结果中国为此付出了可怕而痛苦的代价。余英时还说，如果不是被暴力革命横加摧毁的话，中国今日或者是一个富而好礼的文明社会，至少不至于走上好像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讲过的权贵资本主义，落得今日为富不仁等世界看不起的悲惨结局。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一直关注中国史学界的变化，并且在2018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面临很严重的史学危机。他说，从1949年起，中国史学研究遭遇了空前的厄运。最近由于政权统治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意识形态对于史学研究的干预亦随之加紧。中共已经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30年不准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对于毛死后至今的30-40年更不准稍有妄议。试想下，在这样的装填底下，今日青年学生所能够接触到的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知识呢？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够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古今对照，不单止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度显露无遗，而且中国极权统治如何摧毁传统文化亦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明。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他曾经筹款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立誓不回大陆，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获得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西方学界推崇他为21世纪中国的史学泰斗。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及央视8月4日先后发布的一则报道引起了印度的高度关注。一则报道说，高铁拉林线复兴后，将中共西藏军区某旅招募的新兵从西藏首府拉萨运送至海拔4500米的某处训练基地。官媒说，高铁将是大规模运输部队、军事设备和后勤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高铁拉林线是川藏铁路的一个重要路段，连接拉萨和林芝，这是这条线路首次完成军事运输任务。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刊》注意到了这一则消息，在8月5日报道指，中方虽然没有公开这些新兵的目的地，但是从《环球时报》之前使用的同样海拔高度数据推测，训练基地应该是位于中印边界附近。印度主要英文媒体《印度斯坦时报》则在相关报道中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底去西藏林芝视察一事，这个是首个中共最高领导人到这里访问。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曾经对希望之声分析指出，虽然官媒重点报道习近平考察林芝城市建设，但是习其实另有目的，是考察墨脱大坝的建设。王维乐指，墨脱大坝坝址就在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尼洋河边的林芝。雅鲁藏布江流域包含中印主权争议的边境地带，中印曾经就这个流域的水文资料共享、修建水坝等议题发生争执。王维乐说，目前中共已经将墨脱大坝的建设列入中共十四五规划，可见它的重要性。但中共在国际河流建坝拦水，势必引发中印冲突，最后的事肯定是打仗，这个没办法。除了争夺水源之外，在美国联手盟友与印太地区对抗中共之际，印度亦都喺度静静改变唔结盟嘅路线。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期间，承诺深化两国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抗击中共。而中共为咗谋求进入印度洋，喺无法同印度交好嘅背景下，的确可能诉诸战争手段。喺官媒一句网络游戏系精神鸦片，导致腾讯、网易股价暴跌之后，新华社有接连报道电子烟以及酒对健康的影响。 结果电子烟和白酒类股8月4号、5号集体暴跌，再度令到华尔街和资本意识到中共政策风险往往等同跌停。8月4号先是中共科技部官网刊文说，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部分癌症和饮酒有关，这篇文章被各大财经媒体广泛传播。当日贵州茅台一度下跌 2.8%， 五粮液下跌 3.8%。 很快新华社刊发警惕电子烟流向未成年人，在美国上市的电子烟巨头慕森科技快速跳水，收跌 4.95%。 对于中共官方频繁出手摧毁自家经济，外界表示不解，相信几轮冲击过后，华尔街将对中概股避之唯恐不及。亦有人解读说，这一轮打击白酒就是打击股市，旨在消灭流动性过剩。打击电子烟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市场倾向纸烟，这样烟草专卖局才可以获得税收。英国8月5号上午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在线签署对话伙伴协议。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这个英国倾向印太的重要里程碑，关键一步。东协位于印太区域中央，美中竞争的前线。英国此举一来与经济有关，去年第二季至今年第一季为止，英国和东协国家的贸易总额为323亿英镑。而且印太紧张局势引发区域军备竞赛，英国亦都希望能够插上一脚。另外，这个亦是英国响应盟友进入印太对抗中共的重要一步。2019年初，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对周日电讯报表示，伦敦考虑在亚洲建立新军事基地。之后英国国防部有关消息透露，基地较有可能建在同属东协的新加坡和汶莱这两个英联邦国家。目前英国又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入印太，预计今年晏一点的时候还在印太区域常态部署两艘战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东南亚地缘政治专家史坦吉欧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中共在东南亚并不受欢迎。东协国家对中共曾经支持国内共产游击队记忆犹新，还有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广建水坝的争议。中共的专横跋扈更加令到他得不到东南亚的民心。但东协角色微妙，一方面处理区域事务的能力被质疑，特别是最大的东盟国家印尼显然是更关注本国的利益，很少展现领导意图。另一方面，四国同盟的崛起令东盟可能会更加边缘化。不过随着美印日澳在印太强化对抗中共的立场，印尼已经主动加盟，宣布在8月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目标直指有南海主权争端的北京。随着英国重返印太，这个区域针对中共的结盟正在壮大，而且覆盖外交、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美国和印尼历来最大规模联合军演，全球2亿人确诊新冠肺炎，中共连老大哥也都偷，俄罗斯开始严防，障碍不断，四成美国企业想撤出中国。郑州再次全员核酸检测，隔离民众家中嗌救命。加拿大警告公民在香港可能会被禁止出境。回应火箭攻击，以色列七年来首次空袭黎巴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最近 YouTube 将我们的影片大量黄标，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此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们的希望之城网站成为会员，除了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继续营运，多谢大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和印尼今个礼拜启动史上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联合 军演。印尼外长8月5号表示，两国已经进入双边关系新时代，双方将会有多达4500名士兵参加今次加鲁达之盾联合演习。路透社报道，正在华盛顿 DC 访问的印尼外长马苏迪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其他官员会面之后发表讲话。他说，印尼是一个民主国家，亦都是东南亚较大的经济体之一，与之建立强而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提供重要的附加值。布林肯在3号已经宣布启动同印尼的战略对话。美国同印尼两国在2015年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首度进行战略对话。在马苏迪访问华盛顿 DC 之际，恰逢两国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印尼军方的一份声明，印尼陆军参谋长佩卡萨将军同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芬林将军8月4号表示，他们希望联合演习能够提供军事能力和双边关系。日经新闻报道，加鲁达之盾联合演习将会在8月1号至14号举行，其中美方将会派出2282人，印尼就会有2246人参加。美国一直在南海地区对抗中共不断扩张，华府认为东盟是遏止中共在亚洲扩张影响力的关键，而印尼是东盟最大的国家和经济体。根据路透社统计，截至8月4号，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突破2亿大关，死亡人数近440万。全世界确诊病例突破1亿用了1年多的时间，而突破2亿就只是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但这个数据统计估计未能够概括全部情形，因为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伊朗等当局隐瞒了真实数据，同时因为不少地区的检测能力有限，真实数字可能更高。根据统计，在240个国家当中，至少有83个国家的新病例数正在上升。报道说，全球至少有 2.6% 的人口受到感染。如果将感染人口算作是一个国家，这个将会是世界上第八大人口大国。据统计，7日平均新增病例数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巴西、印尼、印度和伊朗，他们的单日累计新增病例数大约占全球总病例数的 38%， 美国占全球新增病例数的1/7，东南亚国家的新增病例数也都在增加。报道引述美国 CDC 主任华伦斯基说，虽然我们迫切希望结束这一场大流行，但病毒显然没有离开我们，因此我们的战斗必须再持续一段时间。俄罗斯火箭发动机科学家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情报，被指控犯下叛国罪，该案有更多细节被公开。美国之音报道说，案件反映了中共对获取俄罗斯尖端科技的活跃程度，以及俄罗斯方面的严格监控防范，不想让敏感技术流向中共。莫斯科城市法院4月下旬判处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科学家沃罗比耶夫20年监禁和巨额罚款。他涉嫌在2018年秋季去哈尔滨理工大学讲学的时候收取了金钱，将新式火箭发动机的机密资料给了中国。检方给出的证据是，沃罗比耶夫手机记忆卡表面有哈尔滨当地的粉尘火粒，这一张记忆卡当中储存液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机密报告。对沃罗比耶夫的指控还包括，他去中国出差期间和中国火箭发动机领域的人士建立了十分密切的业务和私人关系，他答应帮中国有关公司研制火箭发动机，并从中方获得了$5,000。沃罗比耶夫是俄罗斯航空太空领域的顶尖学府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师，这所学院和中共在航空太空领域一直拥有各种密切合作关系。在法庭的审理当中，一些出庭作证的教师说，学校的教师经常去中国访问讲学，学校亦都希望从中共那里获得利益丰厚的合同。沃罗比耶夫一案的背后反映了中共在发动机领域积极寻求获得俄罗斯的技术和人才。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认为，火箭和航空发动机的开发都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创新。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科学家在与中国的合作当中被指控向中方提供科技情报而被判刑。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航空、太空、发动机、导弹、潜艇、北极等等。 越来越多的美国生产商说，因为存在太多的限制，他们准备放弃在中国的供应链。根据咨询公司科尼尔今个礼拜发布的调查，52%的美国制造业高层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美国购买更多的物资，以应对同疫情相关的供应中断。47%的人说，他们计划减少对单一国家供应或者工厂的依赖。41%的人特别说，他们想减少对中国工厂供应链的依赖。很多美国企业表示，担忧不单止来自疫情造成的航运中断，还包括中美贸易冲突等因素。今年以来，美国还颁布了禁止新疆劳动生产产品进入美国的一系列通知，导致棉花制品、番茄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原料面临在美国海关被扣押的风险。因为限制太多，他们认为放弃中国供应链是合理的。亦都有一些企业主说，比起外包，他们完全可以实现在美国或者北美制造。美国娱乐卡牌制造商埃里克波斯告知美联社，公司的最新产品去年在中国工厂完成了生产，但就因为疫情在西雅图港滞留了几个礼拜，直到7月中旬才抵达零售商 Target 的分销中心。波斯表示，现在他更加愿意将玩具牌的生产带回到美国，至少亦都是在墨西哥制造，这样能够避免在中国外包生产而导致的跨洋海运风险。波斯说，如果能够带来更少的焦虑，我愿意赚取更少的利润。当前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在中国大陆肆虐，传播链持续延长，多地实施非必要不出行、只进不出等等管控措施，而河南郑州更加是祸不单行。大洪水刚刚过，疫情又持续升温，而且郑州六院内部爆发疫情，当地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被封，不少人嗌话没人管我们，以及叫救命。8月5日，据河南省卫健委消息，8月4日全日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宗，全部在郑州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2宗，郑州市占21宗，驻马店市1宗。但由于中共历来隐瞒疫情真相，所以外界普遍质疑官方的疫情数据不实。目前郑州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有网民跟帖表示，一下就全城核酸检测，根本不将人当是人来看，没有合理的管理，做监测的人群不能够保持正确的社交距离，有多少人是在全城核酸检测期间感染的。郑州官方通报，7月30日，郑州第六医院内部爆发疫情，感染者多数是来看病的患者、保洁人员、医务人员，这样显示院内感染控制已经出现疏漏。8月3日起，官方再将27区京广路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27区长江路街道等6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加拿大8月5日警告其公民，香港当局会以一项新法律的名义禁止任何人离开这个城市，引起外界对中国大陆式出境禁令的担忧。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已经批评了这项法律。香港入境修订条例在8月1日生效，授权入境处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禁止再运个别乘客。据海峡时报报道，加拿大8月5日在旅行示警 Twitter 账号当中示警，根据这项修订条例，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个人可能无法离开香港。加拿大最新旅行警示说，你可能不知道你是行动限制的对象，直到你试图离开香港。由于当局未明确解释新法，一些新的权力可能涉及到对个人、他们的家人或者雇主的调查，以及同刑事和民事案件有关。所谓的出境禁令经常被中共用来对付那些挑战当局的活动家，卷入商业纠纷的商人也都会被涉入其中。香港当局表示，该条例只适用于入境航班，针对非法移民。一些律师表示，该条例授权当局可以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之下禁止任何人进出香港，也都未能够阻止对难民的无限期拘留。自从中共当局在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来，已经将香港推上了一条日益专制的道路。在民主派议员去年因为抗议多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集体辞职之后，港府在立法会之内不再面对反对派的抗衡。人权团体表示，该条例将会赋予香港当局不受约束的权力实施出境禁令，就如同中国大陆使用的那一些禁令一样。 在连续两日遭到越界火箭攻击之后，以色列空军表示8月5号他对邻国黎巴嫩展开7年以来的首次空袭。法新社表示，以色列空军在 Twitter 发文表示，8月5号稍早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射入以色列领土，作为回应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境内发射火箭的地点和用于从事恐怖活动的基础设施，并指出另一个先前曾经发射过火箭的目标亦都被攻击。以色列空军证实，以色列战机时常袭击位于加萨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的疑似真主党和伊朗人目标，但今次是以色列空军自2014年以来首次袭击黎巴嫩境内的目标。黎巴嫩4号朝以色列发射了3枚火箭之后，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经营的艾玛纳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战机在凌晨大约0时40分对距离边界11公里左右的马穆迪亚镇之外发动两次空袭。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